我想问问大家，你的舌头上一次给你惹祸是什么时候？你说了什么你不应该 不应该说的话，让你后悔不已，恨不得把这些话再吞回去，好像这些话从来没有从你嘴巴出来过。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二国诗人哦，他的名字叫 Kondraty Ryleyev， 1825年的12月，他参加一个起义，要推翻这个沙皇尼古拉一世，结果起义失败，他被逮捕了。逮捕以后判处绞刑，就在执行的那一天，那个套在他脖子上那个绳子很罕见的断了，他就从这个绞刑台上掉到这个地上来。通常这样情形发生的时候，这个要被处死刑的人，他会被认定他是命不该死，啊，他会得到这个免死的特赦。所以呢，这个执行的人就赶快差了一个信差到这个尼古拉一世那里去，来听取他对于这个免死这个特赦的最后的定夺。可是当这个信差回来以后，很出人意外的，这个沙皇叫这个执行的人换一根新的绳子重新执行。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呢？因为当这个 Ryleyev 他从这个绞刑台掉了下来以后，那身体的淤伤使他感到很疼痛。当他知道他自己已经逃过了一劫以后，他就站起来对那个执行的人说，他就对这个尼古拉一世的这个政权啊，提出这个嘲讽。他就对这个执行人说，他们在俄罗斯啊，什么事也做不好，就连根绳子他们也不会做。所以当这个尼古拉一世问这个信差说 Ryleyev 他有没有说什么话，他就把刚才他讲的这段话对沙皇讲。沙皇说，很好，那我们就来证明他的想法是错的。舌头不仅会给我们惹祸，如果我们不好好控制我们的舌头，我们会常常在言语上惹动这个神的怒气。保罗在罗马书3章的时候，当他要引证说明世人都犯了罪，他特别把这个读者的注意力引到人在舌头上所犯的罪。他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有满有死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也许你心里会问，一个不受控制的舌头是这么样的罪恶吗？那制服我们的舌头是这么样的要紧吗？雅各在雅各书3章这里，他提醒这个读者要很严肃地看待这件事情。舌头它可以引导我们人生的方向，它可以让我们生活中充满愉悦，它也可以让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而且它的威力可能常常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只要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景况，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言语的杀伤力。希特勒在他所写的 那一本、啊、非常耸动、充满这个毒素《我的战斗》那本书中，每一个字的代价是125个人的生命。我们如果要好好的控制我们的舌头，我们首先就必须知道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征战它的规模是何等的浩大。雅各在雅各书3章这里一开始他是针对少部分人讲，接着他是对所有的人讲。雅各书是写给罗马帝国统治之下散居在各地犹太人的基督徒，在初期的教会教师是非常受到敬重的，所以很多人呢、啊，他都争着当教师。但是雅各警戒他们，不要有这么多人去做教师哦。做教师教导人呢，要格外的谨慎哦。雅各在第一节他说：“我的弟兄啊，我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我们晓得要受更重的判断。”雅各在这里为什么不要多人去做教师呢？在以弗所书4章第11节里面，这里说神赐给教会的恩赐之一，其中有一个就是做教师。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28节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教师是神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职位之一。那难道雅各在这里他认为说教会不需要有教师这个职责，教会不需要有教师这个恩赐吗？请大家注意、他说他说我不要多人做师父，这个多人不是指每一个人， 而是指许多的人。那你如果刚才读的经文你有注意到，雅各是说他不要多人做师父，他不是说成为师父。那做师父是意指着什么？他们是主动追求要去成为这个教师，而不是因为客观因素所造成的。不要多人做师父，不是说每一个人不要人人都去做师父，而是说我不要多人主动争取去做师父。因为做这个做教师的，他不是出于自愿跟喜好，他是因为受神呼召不得不做的。你知道做这个教师啊，有一种这个很微妙的成就感，好像自己比别人知道多一点，可以教导人。所以我们人呢都喜欢做教人的，而不愿意做这个被教的。但是雅各在这里提醒他的读者，他们要谨慎，他们要谨慎，因为所托付给教师的责任 是重大的。从上面的警告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他们可能不是很适当的去这个了解到做教师的责任，他们就去成为教师。雅各也隐约的指出啊，当时的教会当中有些人他们刚刚信主，对于这个真理有粗浅的认识，于是他们就言语不受这个控制，走到哪里就在那里教导人教训人论断弟兄，然后故意挑人的毛病，然后给他们批评。这不仅引起人的困扰，更严重的是他们传递错误的知识，是引起人的困惑。所以啊，雅各要他们警告他们不要有多人自己主动争取去做教师。做教师啊，为什么做教师要格外谨慎？因为错误的教导它的后果是很严重的。雅各不是说在他们的当中不要有这个教导恩赐的人，雅各乃是提醒他们教导人的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他们将来啊要面临更严重的审判，他们所负的责任是更大的。你知道错误的教导会把人引到错误的方向，那其结果就是不如不教导的还好。就好比说你对一个病人给他错误的治疗，那对这个病人来讲他可能不接受治疗还好，对你错误的治疗他可能后果更加的严重。当我们曲解神的道的时候，会使人在追求真道上产生迷惑，甚至迷失跌倒，这个是要面对神非常严厉的审判。耶稣明明的警告说，我们宁可把眼睛挖出来，把手脚砍断丢到海里面，我们也不要叫小子中的一个人跌倒。有一群猎人啊，他们在这个纽泽西的森林里面打猎，他们其中有一个人突然倒地，好像没有了呼吸，眼睛翻白。他这个情况吓坏了跟他们一起打猎的这个同伴，他其中有一个人就赶快拿起电话打911，然后他这个人这个打电话惊慌失措，这个歇斯底里说：“哎，我们有个同伴倒在地上，好像这个没有呼吸了，好像是死去了，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个接线生他非常平静、非常舒缓的说：“老兄，放轻松一点，不要那么紧张，我会给你一些指示，告诉你怎么去做。首先，我们来确定他是已经死了。”结果接下来就一阵的寂静，不久之后，这个接线生呢，从电话那里头听到一声的枪响，那个家伙的声音终于回来了。他说：“现在我确定他已经是死了，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办？”我们做教导人的，要给人指示的，你要特别的小心，要不然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后果。如果我们不审慎的话，我们可能会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会说了一些令我们后悔的话。我们做教导人的，不管你是自己立自己做师父也好，别人立你做师父也好，我们要制服我们舌头的第一步，我们就要清楚地意识到我们要为我们所教的负起责任。第二个，为什么教导人要格外谨慎？因为不当的教导心态会产生这个危险性。这个做教师的都有一定的威望，我们先假设啊，这个教师呢他比被教的人知道的多，所以啊，这就意味着他应该受到某种程度的敬重。正因为如此，有些人他们就为了这个错误的理由啊， 去担任教师这个职位。那有些人虽然他们有正确的理由去担任教师，可是后来渐渐的也列入的这个也陷入了这个骄傲的这个陷阱当中哦。如果一个人他是为了向往得到从别人而来的这个敬重跟肯定跟推崇这种这个隐伏性的诱惑而去成为教师的话，容我这么说，他们的教导是为了他们自己，不是为了那些被教导的人，更不是为了为神而做。而且这个还会有另外一个危险性，就像是 William Buckley 他所说的，他们在教导的时候，他们往往教导的是他们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在讲述神的话，因为他们想要得到从人而来的肯定跟推崇，他们会把神的话加以粉饰，加以包装，然后以自己所要表达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那他的结果呢，往往就是他们在教导当中，他们所严厉责备的可能是神要他们去饶恕的，在教导的当中他们所包容的可能是神要他们严厉去对付的。第三，这个言行不一致的教导可能会带来这个相反的效果。这个做教师呢可能会犯以下的错误，就是你教导人不去做的自己反而不去做，那你教导人不要去做的自己反而去做，自己没有做到你就隐藏不去教导，自己做的特别好的别人做不到你就在教导当中你去吹嘘。做教师有两个责任，第一个他是要讲解神的话，第二个是要把它运用出来。做教师不仅要坐而言，更要起而行，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这个是法利赛人的问题。言行不一的教导不仅达不到效果，更会引起人的反感。美国著名的小说家马克吐温，从小他的妈妈就带他去这个教会，可是他长大以后他对基督教是有怀着敌意。为什么？因为他在教会中看到这些长老跟执事他们在自己的家中虐待他们自己的奴隶，然后看到有些教会的这个领袖们星期天在教会里面他说话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敬虔，可是周间出了教会以后他们飙出口，然后做生意不诚实。另外他对于教会的牧师常常引用圣经去支持这个奴隶制度，他也非常的反感。所以虽然他有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母亲跟妻子，可是因为教会领袖的言行不一，使他没有办法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所以我们身为教会领袖的，我们做教导人的，你要知道你的言行可以把人推向耶稣，也可以把人推离开耶稣。所以我们不要太快成为老师，尤其是在你还没有清楚做教师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之前。有些人是在没有清楚这样的概念之前他就贸然去担任教师这个职位，有些人则是他没有活出他们所教导的。所以做教师他们都要竭力持守两件事情，第一个，他们必须非常的在意他们是在诚实的讲述神的话，不是他们自己的意见，更不是他们的偏见。第二个，他们的生活言行不能够与他们所教导的产生冲突。法利赛人呢，他们想让自己成为盲人的导师，可是自己却成了盲人。所以雅各他的看法是，除非是神所呼召，要不然不要贸然的去担任教师这个职位，因为做教师的要面临更严重的审判，教导神话语的人他们要负更大的责任，因为他们的言行会对更多人产生影响。所以我们要很严肃的把这件事情牢牢记在心里，做教导人他们都要在神的面前为他们所教导的负起责任。雅各接下来就谈到有关于这个舌头的问题哦。这个舌头啊很小，但是它的影响力很大。舌头是一个很危险的工具，它也是我们人身上啊一个很难控制的部位哦。 从舌头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灵命他有多成熟。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了。雅各在这一节里面，他可能仍然是针对教师来讲，可是他在这里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没有提到教师，而是用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而雅各他是 可能是他刻意的要把所有的读者都包括在内哦。这个舌头呢，是教会里每一个人都有的问题。谁没有在言语上犯过错？谁没有说错过话？雅各说，你如果在言语上没有犯过错，你就是一个完全人。这里的完全人指的不是说他不会犯罪，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他指的是这个人的灵命成熟，他知道怎么样控制他的舌头，不在言语上犯罪。我每一个基督徒啊，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啊，都有进步成长的空间的。我们在今生今世不可能达到一个无罪的状态，但是呢，圣经也确实的告诉我们，基督徒在他属灵生命可以达到成熟的一个程度。所以雅各在这里讲，当一个人知道控制他的舌头，不在言语上犯罪的时候，就表示他的灵命有足够的成熟度，他也能够控制他其他的行为。先知以赛亚说，我有祸了，我要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且住在嘴唇不洁净的民中。身为神代言人的先知以赛亚，他也知道他自己难免会在这个言语上犯罪跌倒，那这以色列民更是深陷在这个嘴唇不洁净的这个罪孽之中。常常我们会淡化这个不当言语的这个严重性。你知道，控制我们舌头跟控制我们生活其他方面是一样重要的。神是很严厉的对待我们在言语上所犯的罪。雅各在这里不是说我们一味的闭口不言就比这个开口说话来的得体，他也不是说要信徒们尽量少说话才不会犯罪。雅各是要让他的读者看到，如果我们的言语不受控制的话，一旦失控就很难收复。你知道，我们话如果说的够多了够久了，不该说的话就会冒出来。一句话一旦说出口就没有回头，言语所能够达到的范围正是它的危险之处。所以呢，就没有比这个传言，没有什么事比传言更难以止息，没有什么事比这个闲话恶毒的批评更难以消灭。所以一个人在他说话以前，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话一旦说出口就不在他的控制之中。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舌头的威力可能比你的拳头大得多，你舌头的这个迫害力可能远远超过你的舌头。雅各在这里举了三个例子来这个强调他的论点。这三个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这个三个例子当中所提到的东西相对上它都是非常的小，可是它所产生的影响却是非同小可。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这个马口中的嚼环。马口中这个嚼环呢，只不过是几英寸长的一个金属片或是铁片，但是它可以让这个力大无穷的这个马或向左或向右或向前或止步。雅各举的第二个例子是船的舵。他说，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要小小的舵就可以随着掌舵的意识随意的转动。这个舵也是很小的东西，尤其是你跟这个巨大的船身来比较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但是你只要转动这个小小的船舵，就可以使这个巨大的船身改变它航行的方向。我们举一个这个全世界满载排水量最大的一艘船为例子。哪一艘船你们知道吗？不是中国的辽宁号，是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尼米兹号。尼米兹号吨位91000吨，它的船身大概有1000尺长，航行速度大概是30海里。30海里我不晓得是不是很快啊？它是由一个这个能够产生28万匹马力的发动机提供动力，船上的组员一共有6100人。 这么庞大的一艘船，它是由一个人操控着，只有船身一千分之一的舵来控制它航行的方向。一个小小的舵就决定了这么大的一艘船它可以开向什么地方。不管是马口中的绝环跟这个马庞大的身体比较，或者是这个舵跟巨大的船身来比较，都是非常的微小，但是却可以产生如此大的功能。舌头也很小，但是它所产生的结果却是不容忽视哦。你要去到什么样的地方？你是要去到这个充满恼怒、记恨、苦毒、扰攘、纷争的地方呢？还是要去到一个和解、温馨、饶恕、忍让或是包容的地方？你是要把和平还是争闹带到你所去到的地方？有你在的地方是充满着欢笑还是愁云满布？你知不知道你的舌头可以决定你要去到什么样的地方？如果你不喜欢你要去到的地方，那你就改变你的方向。雅各在这里所举的第三个例子是这个小小的火花。他说这样舌头在白体中也是最小的，却能够说大话。看来那最小的火也能够点燃最大的树林。火花它很小，可是当火点燃之后，它可以迅速的蔓延，然后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害。一根火柴，你只要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着火，然后这点着火可以迅速蔓延，然后摧毁整座的森林。许多的这个野火、森林大火，通常都是由小小的火苗所引起，可能是一个没有熄灭的烟蒂，可能是那个枯木所蹦出来的火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对舌头的破坏力一个非常贴切的描述。话一旦说出口，你就没有办法控制它要怎么样的被传播、被渲染，因此你也就没有办法控制它要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力。一个舌头啊，就像很多森林大火一样，这些传言、批评、论断一旦散播开来，它可能就会完全的失控。你知不知道你舌头所蹦出来的那个火花，在几天或者是几个礼拜的时间被大量的传播，被渲染、被滥用，它可以摧毁一个家，可以摧毁一个家庭。这种灾害性的破坏力啊，远远超过它起初的规模。你知道你的言语可以摧毁你们夫妻之间亲密的关系吗？你知道你的言语可以摧毁孩子对你的敬重吗？你知道你的言语可以摧毁弟兄姐妹对你的信任吗？你知道你的话可以使你失去你的工作，失去你的名誉，失去你的家，失去你的亲情？如果我们不好好正视这个言语的破坏力，当这些这个灾难性、当这些破坏性的这个结果造成的时候，可能会是你始料所未及的。舌头啊，就是火，它在我们白体之中，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也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就是从地狱里点着的。一个被滥用、一个被误用的舌头，它所说出的话，就好像是烈火一样，它可以在短时间以内造成很巨大的损害。而且这个火会从你的内心点起，然后很快的就失控，然后蔓延到你的全身。一个不受控制的舌头会让你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如果你任由你的舌头搬弄是非、往来传舌、批评谩骂、散播歪理，你会很快的污秽到你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你会让你的舌头沦为撒旦的工具，然后制造出一个独立的世界，让这些搬弄是非的这些言语在里面不断的翻滚，然后就好像一个轮子不停的转动，到处点燃这个地狱之火一样。你受过尖酸刻薄的批评吗？你受过无情不实的毁谤吗？你有没有感觉你受到了伤害？那在你心口上所画下那个伤痕，是不是让你感到疼痛？ 你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一个不受控制的舌头会把种种的苦楚带进我们的生命之中，它会让我们生命充满的恼怒、怨恨跟苦毒，它会让平安、喜乐跟祝福远离我们，它会把我们带进一个充满的是非、令人难过的这个环境之中。你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吗？我想没有人会愿意。那我们会继续任凭我们这个舌头不受约束吗？在我们一个人学会控制我们舌头之前他首先要清楚地认识到舌头的难以驯服。舌头不仅是像这个很难控制的这个烈火，舌头也像是一头难以驯服的怪兽。不管是这个天空飞的、水里面游的，或是地上走的，甚至是地面上爬的，都被人类驯服或制服了。我想雅各在这里不是说每一种动物都被人类驯服，至少我就没有听说过有人驯服过这个鳄鱼或是犀牛。你有没有听说过？好像没有人驯服过这个鳄鱼跟犀牛。不过各个领域的这个动物都已经被人驯服了。野生的，比如说像是鹦鹉海豚大象狮子老虎甚至这个眼镜蛇然后人类所饲养的这个家禽家畜那宠物就更不用讲了，都已经被人驯服了。可是人还没有驯服他身上的舌头，可见这个舌头有多么样的难缠。我们台语有一句骂人的话有点粗俗不过就很传神的，这个让我们看出舌头有多么样的难缠。这句话是这样讲，他说一整口人都死掉了，刚才从一个嘴没死，你们听得懂吗？国语的意翻成国语就是说，他这个人全身都死光光了，就剩下那一张嘴巴不会死。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已经全身僵硬躺在那里已经不动了，可是嘴巴还一直在动，然后你走过去看他不是在吃东西他在讲话，然后你再仔细听听看，他在骂人。在英国爱尔兰，一个乡间教会乡间教会旁有一个经常受到山风吹拂的一个山上树立着一个灰褐色的石板墓碑。这个墓碑上刻着除非你这个弯腰近身去看就看不是很清楚的这个墓志铭。这今年受到风吹雨打，这已经斑驳已经模糊的字迹是这样写的。某年某月某日 Arabella Young 躺在这个石板墓碑下，他已经开始勒住他的舌头。春蚕到死丝方尽，我们人也跟这个蚕一样，不到最后一刻我们嘴巴会不断的吐出东西来。人已经制服了自然界的各种动物，但是却制服不了自己的嘴巴。难怪有人说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如果你任凭你的舌头不受驯服的话，它就像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一个不受制服的这个舌头它能够把这种恶毒的语言化为利剑，杀人于无形。箴言八章二十一节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舌头可以置人于死地。你知不知道舌头可以杀人？这我想起了这个我在电视上曾经看过的一则新闻有一个大学女学生，她有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有自杀的倾向。可是呢，当她知道以后，她不仅没有这个开导她、劝导她，反而在这个言语的当中暗示她要勇敢去做她想要做的事情。就有一天，这个男孩子他决定他要结束他自己的生命，他就带着一把手枪，然后一个人坐在车子里，可是他一直没有勇气扣下那个扳机，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女朋友，他打电话给他的女朋友，然后告诉他对人生的厌倦，他想要寻求解脱，但是他认为这个寻求解脱最快的方法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可是他得到的答复不是说劝导他不要轻举妄动，劝导他要看得开，劝导他不要做出这些没有办法回头的事情。这个女孩子在原因上 怂恿他，你该做的事就要放手去做，不要有任何的顾忌，否则你永远都放不开。在言谈之间，这个女孩子从电话中听到 bang bang 几声，这个男孩子就在这个女孩子话语的引导下扣下了那个扳机。当然这个女孩子后来也是 被判了好几年这个刑期。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看过这个新闻，然后不久以前发生的。舌头能够告诉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面出来。我们用同一张口去颂赞神，用同一张口去咒诅弟兄姐妹，这是两件绝不相容的事。雅各在这里他举了一些这个他的读者容易联想的例子，来加深他们对这件事情的了解，让他们看到这样的情形是多么样的令人难以置信。雅各说，同样一口井怎么能够又出甜水又出苦水？你怎么可能在橄榄树上摘到橄榄在无花果树上又摘到无花果又摘到橄榄？葡萄树怎么可能又结葡萄又结无花果？我家的邻居有，他种了一棵无花果树，他这个无花果树长得非常的茂盛，很快他就迈过这个铁栏杆了，已经长到我家这里了，而且长过来很多。那每一次到这开花结果的时候，果实累累啊，满树都是这个无花果。这么多年以来我没有在这棵无花果树上找到一颗橄榄，找到一颗葡萄，除了无花果，找不到任何其他的果子。我想这些都是大家认为说理所当然、自然界的现象。可是雅各问他的读者说，那我们怎么能够用神所造的舌头然后去颂赞神，又用神所造的舌头去咒诅按着神形象所造的人呢？而发出如此两极化的言语，雅各要他的读者自己去回答这个问题。今天星期天我们来的教会，我们在这里高声的赞美神，我们赞美神说，神啊，你的慈爱高级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就聚会完了以后，出了这个教会门，就开始对教会弟兄姐妹大家的挞伐。你看那个黄某某，真是没有个样子，还亏他就教主日学，他哪配啊？对不对？他凭什么？他这个也顺利，那个也顺利，他根本不配。但愿神的惩罚跟这个应付赶快临到他。当我们发出如此不相称的言语，这就好像你在无花果树上你摘到一个橄榄，摘到一个葡萄一样。很有趣的，当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常常叫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伸出舌头让我瞧一瞧。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因为舌头呢，是我们身体其他部位一个健康的指标。同样的，舌头所发的言语也为我们属灵生命的健康提供一个指标。耶稣说，你心里所充满的，嘴里面便说了出来。耶稣也在马太福音22章这么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知道树。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的言语是指出我们的罪来。不仅如此，我们的言语也 让我们看到我们犯罪到什么样一个地步。你们想想看，一个言语尖酸刻薄的人，你会期待他心里是充满着慈爱跟和善吗？你的言语告诉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骗不了人的。你不可能一面疾言厉色的斥责人，然后一回头过来然后又对人和蔼可亲了。这就好像是一口井又出甜水又出苦水一样。你们中间谁有智慧有见识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接下来雅各要我们追求这个属神的智慧，为什么舌头跟智慧是有关系的？箴言10章19节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止住嘴唇便有是有智慧。一个人懂得控制他的舌头， 不要在言语上犯罪，这就是寻得的智慧之路。我们的愚昧啊，常常跟我们话说的过多有关系。知道控制我们的舌头，这就是一种智慧的表现。英语里面有一句话啊，它是很幽默的，但是却很传神的指出这个道理。这句话是这么讲的，他说 Better to remain silent and be thought a fool than to open your mouth and remove all doubt。 意思就是说，我们宁可不开口，让人捉摸不定我们到底肚子里有没有东西，不要一开口，贸然一开口，一开口就立刻解除别人的疑点。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是具有谦卑跟温柔的特征哦。凡事骄傲、自视，这是空有智慧之名，其实他们是愚昧没有见识的。智慧的人，他懂得三缄其口，以他的善行表现出他的智慧来。毕竟啊，我们的这个行为比我们的言语更具有说服力啊。常常我们把我们该讲的话讲尽了，说尽，往往都是我们所说的远远超过于我们所能够做的。空口说白话，但是却没有好的行为表现的，不算是一个真正有智慧、有见识的人。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以说谎，抵挡正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雅各进一步指出，我们心里若怀着恶念，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在我们的言语上把它表露出来，因此就在各地不断的引起这个争端了。我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跟纷争呢，就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处处自以为是。即使当我们极力的为我们所主张的在争辩，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这个正当合理的依据，那我们就是在藐视跟罔顾这个真理。这种自以为是的智慧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是属鬼魔，绝对不是从神而来的。追求这样的智慧，无非是我们容许这些嫉妒跟纷争继续的存在，这样只能不断的继续的不断的带来扰乱跟各样的这个坏事。即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支持我们所要争论的，与其批评论断啊指责，我们宁可保持沉默，也不要让这些会引起纷争扰攘的话从我们的嘴巴而出。12岁的 Carol 跟着他妈妈去参加他这个舅舅 Walter 50岁的生日 party， 在这个 party 的当中，不晓得哪个人出了一个馊主意哦。他说要每一个人先讲一句有关于 Walter 的好话，然后再把这个礼物送给他。就轮到这个Carol 的妈妈的时候，她心血来潮，她叫 Carol 上去替她讲。那 Carol 就站在这个宾客的当中，然后她开口说话，她说：“我妈妈告诉我，对于某个人，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话讲的话，你就什么也不要讲。”讲完了以后，她就停顿下来，她似乎极力的想说出一些有关于 Walter 的话，好话，可是她失败了。她摇摇头，走回自己的座位坐下，就宾客哄堂大笑。Carol 他是误用了母亲对他的建议，不过他指出来的观点也不错。我们保持沉默，往往是比批评要来得好。我们要追，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有清洁，后有和平，温柔、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有使人和平的用和平栽种的义果。当我们常常我们在谈到我们这个这个如何束缚我们的舌头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把它归结于这个负面的，不要随意的开口，不要随便说话。其实我们更应该从正面去看看我们应该说什么样的话。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不应该有不当的言语，但是圣经里也教导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如果我们能够常常的问问我们自己，如何能够透过我们所说的话让周遭的人感到关怀、体贴跟善意，那么我们就是把这个祝福、把安慰、把鼓励带到那些听我们说话的人。当人他很容易落入这个闲言闲语或是批评论断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在言语上持守着正直、持守着温柔、持守着诚实，那我们就是向听的人展现出神向我们所展现的恩惠跟慈爱。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可称赞的，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是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所讲。各位弟兄姐妹，言语的威力是非常大的。如果言语可以成为这个破坏和苦毒，或者是和平和鼓励的泉源，这完全在乎我们怎么样去控制它，怎么样去运用它。如果我们不好好控制我们的言语，不好好控制我们舌头，让它沦为撒旦的工具，它会破坏我们的亲情，它会破坏我们的婚姻，它会摧毁我们家，摧毁我们的教会，它会让我们处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控制运用我们的语言，没有亵渎，没有欺骗，没有怨恨，没有不实的批评，这个世界会安宁的许多。制服我们舌头的秘诀在于追求从上头而来的智慧。我们要有属天的智慧，我们就必须顺从圣灵的管理。在圣灵的管理之下，我们不仅有能力去控制制服我们的舌头，并且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舌头所发的言语也能够在各处散发出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这是何等不一样的一个世界。我儿子小时候，他常常这个说话不经大脑，不该说的话就突然冒出口，说了以后就很后悔。我想这个是可能是他遗传自他的爸爸，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儿子讲说，你要 think before you speak， 说话之前好好想一想。但是要想什么呢？若下一次有些话你不知道该不该出口的时候，该不该说出口，试一试下面这个 acronym。Think, T is it truthful， 你讲的是不是真实的 ？H is it helpful， 你讲的是不是对人有帮助 ？I is it inspiring， 你讲的是不是对人有启发，能够造就人 ？M is it necessary， 你讲这些话有必要吗？也许你会说，当然有必要，要不然我怎么要说，对不对？尤其是那骂人的话更不可少。真的是这样子吗？再想一想。 K is it kind， 是不是有恩慈？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 think before we speak， 不仅这些批评论断这些谩骂不会从我们的嘴巴而出，那从我们嘴巴而出的话将会是造就人合宜的好话。箴言书二十五章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这么说的，他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之上，那是多么的令人赏心悦目。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勒住我们的舌头，不要让这些不造就人的话从我们的嘴巴而出，反而是随时随在都能够说出造就人合一的好话，让听到人他感到何等的赏心悦耳。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然后借着你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能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要制服我们的舌头，谨慎我们的言语，免得我们的舌头沦为撒旦的工具，在家中、在教会、在我们所到之处引起纷争扰攘，不仅惹动神你的愤怒，也制造出一个充满的是非、令人伤心难过的环境。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反省， 我们的内心是否藏着嫉妒跟愤恨？我们是否爱用这些讥讽或是刻薄的言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品性是否纯洁？主，求你试验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省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到底是表现出哪一种的智慧，是属天的智慧还是属地的智慧。唯愿我们内心能够从上头而来的智慧作为基础，然后我们竭力的去追求真理，持守你的教导跟吩咐，让我们的言行举止能够符合我们在我们里面的信心跟爱心，让我们在我们所到之处，我们的舌头能够说出造就人的合宜的好话。愿主你坚固，愿主你保守，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